谢谢你让我们这么蒙福，在纷扰的人间可以有一片净土，让我们可以在其中亲近你。主啊，求你继续来施怜悯，已经祝福了我们，求你继续来祝福我们。主，求你带领我的口，主让我传讲你要我释放的话语。求你差遣你的圣灵来膏抹这些话语，来祝福我们的心灵，将你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灵里，好叫我们这个人得益处。主，在这个悖逆的人间，我们实在很乐意把我们这个人奉献给你，全然的奉献给你。也许许多世人不欢迎你，可是主啊，帮助我们敞开我们的全人，全然的来欢迎你，欢迎你的话，欢迎你的灵，欢迎你的光照，欢迎你的引领，你的吸引。让我们一直追随你，一直不断地进入你的恩中。我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回到我们当中啊！我这篇信息是我在飞机上安静的时候有的啊。我恐惧战惊，但是我觉得对我有帮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九节。我们从二十九节读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好，预备，来。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好，这一段我到这里。耶稣为什么这样回答？他是回答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他们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就用了一个，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来质问耶稣哈。耶稣就回答这一段话：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我读这一段话的时候，好像主耶稣更深的让我明白一件事。八月底，在台中，我们每一个月，我们都有为长青团契，就是年长的，有一个聚会。那这一次我为这个祷告组的时候，主耶稣提醒我要跟他们讲，人生在世，不是只有我们活着的这些年日，是有一个永恒要面对的。你知道年纪大的人有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们没有用了啊，我们老了啦哈。像我婆婆几年前呢，就不止一次跟我说：哎呀，我们不久就要离开世界了，我们都老了哈。哎，我说那个时候我如果像现在这么清楚，我一定会提醒我婆婆， 说妈不是，好，我真的一个感觉，年纪大了，我们跟没有信主的人不一样，没有信主的人是越来越老朽，好像感觉越来越无用，说的难听一点，一口棺材等着你，对不对？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但是有主的人就是不一样，是截然的不一样。为什么？迎接我们的是荣耀的主，我们的思想要被更新。所以我就跟 那些弟兄姊妹说，嘿，你们现在处在一个阶段，我也是鼓励我们教会的年轻的人，如果你们真的孝顺你们的父母，你要提醒你的父母，是你年纪大了，力气也许衰败了，也许身体有这个病痛那个病痛，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灵魂不死的。我们的灵魂，我们当我们的肉身朽坏了，必须跟这个世界说再见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要面对一个永恒，是美好的永恒还是比较凄惨的永恒。所以我鼓励那些年长的还有这些年轻人说，我们要大家要知道，我们年轻我们也会年老，对不对？好，年纪大的时候更是处在一个不可功亏一篑的重要阶段。也许之前我们年轻就爱主，爱到如今啊，是耶稣养的一代，是年轻的一代，好像我们要退下来了。不，越年老越有荣耀，这应该是这样。我有一个可爱的姐姐，很好玩，她实在很可爱。我说她有提醒人的恩赐的，常常提醒我晚上8点钟以后不要吃东西，就不会发胖。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吃什么东西，身体就会健康。她常常提醒我。有一天早上呢，她很早就起来。有一天早上呢，我打开房门，因为我们的厨房就在我们房门，打开房门，他看到我，他就说：“哎，你有荣耀哎！”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因为最近哈，我感觉我应该再来看真言哈。”他就看真言，哎，我看到真言里面说：“白发是人的荣耀啊。你有白发，所以你有荣耀啊。”好可爱的姐姐，所以今天你是蛮有荣耀。真的，圣经的话真的很可爱。我这个姐姐真的很可爱，所以她常常有一些话，她常说她书读的不多，可是她里面的话，很多时候我都拍案叫绝。我说哇，如果是我不一定回答的这么好，好像是神来的话语。那真的，我们是越老越有荣耀，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不是靠人天然的力量，人的荣耀的蓄积是靠我的心灵里是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来追随神，这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年轻的、年幼的、年长的都做得到的。神不是用我们天然的力量在实力来抓神，而是像雅各一样，把我们整个人靠赖在他身上。神啊，你给我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去。任何人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依靠，对不对？好，所以真的我们要进入一个永恒。我想可能是那一阵子我常在思想这些事。那所以在飞机上不自觉的就想到这个诗篇，想到这段圣经哈。那这边耶稣说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弟兄姊妹，夫妻的关系、亲情的关系，是神对我们活在地上的人的一种非常宝贵的设计。好叫我们在神的这种设计的里面，我们晓得怎么样有先后次序来学习爱，对不对？夫妻学习彼此相爱，就会影响整个的家，这个家就是一个基本的单位。好， 孩子就在这个地方被孕育长大，以后我们就会在社会上显出我们的功用。那但是如果在这个我们在人间的这个阶段，如果我们没有让神这个设计美好的功用进出来，比如说夫妻学习相爱是需要磨合的，铁磨铁磨出刃来，对不对？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啊，亲情也是，许多的不容易，许多的磨难都是神量给我们学功课。所以家庭是什么？家庭吴老牧师说，家庭可以像天堂，也可以像一个强酸试验的地方，好，也可以像地狱，因为是真见真的地方，那个就是我们在其中要被调教。所以昨天我们查经查到说，我要用智慧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我们活人生活，人生活在世是要学功课的。好，所以当离开世界复活的时候，就是我们完毕了，好，地上的学功课的时间完毕了，我们在享受，我们容让神在我们生命中经营建造的那个果实。啊，刚刚学校这样讲哈，就是见主面的时候，但愿我们不懊悔，我们留下的是我怎么爱神爱人，怎么靠着神去爱人。啊，我自己也需要常被神光照，所以复活的时候，如果我们成功的靠着神过完这一生，我们经历到复活的生命，进入永恒里，会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圣经里边有一句话，我说你们都是神，神说我们这些承受主道的人是神，这是圣经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去查哈。承受主道的人，生命中真正承受主道的人，他们是神，像天上的使者。好，那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谈一个点，就是31节，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我们去默想这一句话，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是都过去了吗？好，神说我是他们的神，然后神说我不是死人的神，我是活人的神。那也许是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看来还是活人。好，当他们离开今世的活人之地的时候，他们不是死了，乃是睡了，是不是？根据这个圣经，我这样讲有没有讲错？根据耶稣讲的话，是不是这样？经意是不是？是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离开今世的活人之地，他们不是死了，他们乃是睡了，因为神说我是他们的神，而我这个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所以他们是不是还是活人？只不过他们睡了，因为他们的灵魂没有死，他们的灵魂是活着的。他们脱下地上的帐篷，他们穿上天上的身体。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2章。你从旧约也许你没有非常清楚看到这一点，可是新约耶稣有给我们一些
一些开启哈。我们看二十二章哈，二十二章有一次主耶稣呢，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我有没有？对不起，对不起，说错了。十三章，十三章二十二节，十三章二十二节哈。有一次，耶稣呢，他从那个传福音哈，他从耶路撒冷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就对众人说，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下面这一句好吗？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是不是讲这个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众先知要在神的国里，神的国是永不败坏的，永不败坏就是在一个复活的境界里。感谢主。那这边提醒我们，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有人说啊，你在我们街上吃过喝过，你教训过我们，那是一回事。那我们有没有努力进窄门？有没有学生命的功课？我这个话是对我自己说的。我们要得主的同在。我最近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这次在台湾不止一次，我跟弟兄姊妹强调，我们在三度空间里面，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这个世界，人跟人之间的交往的这个情况里，我们有时候还可以含混一下，对不对？弟兄姊妹了解我的意思。 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含混一下，好，但是在灵界里是很精准的。我们要神的荣耀下来，如果我们的心灵里不合神的这个意，荣耀就是不下来。你怎么嘴巴怎么呐喊，你怎么行多少善事，你奉献多少金钱，好像你为神大发热心，可是你里面有一个点，神跟你说这个点你要悔改，你如果不悔改，神就是没有办法下来。神不是看外貌的。好，昨天我们也有人讲心，我们的心很重要。我的心是不是蒙神悦纳？我的心在神面前是不是那么的诚实坦荡，那么的好像要信从神的光？好，那所以在灵界里边是非常的非常的精准的。也许我表面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是我按着我所知的在讨神的喜悦。哎，圣灵就大大的降临。我真的看到这样的见证，我昨天就做了这样的见证，在人看来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一个普通的妇人而已，可是他里面他活在圣灵的水流里，就因为他真实的学神的功课，努力的进窄门，不容易，长期不容易的学习。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今世怎么样学我们的功课， 跟我们能不能得着神的荣耀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而且我发现一件事，当我们仰望耶稣，在意耶稣怎么样来吩咐我们，怎么样来吸引我们，我们在意这件事，留意神来行他所喜悦的事，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今生得到很大的祝福，他会施恩典给我们，他会加福分给我们，他会保护我们，他会让我们大享平安。那这是在今生的福，同时因为我们学习放下自己，耶稣的生命就给我们。好，耶稣说为了他放下自己就得到生命，那个就是永生的荣耀。所以我在今生在得福的时候，我同时在蓄积永生的荣耀，一举两得，地上的福也得着了，天上的福也得着了。当我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讲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1:26那边讲到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对玛利亚说，你信这话吗？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问玛利亚，你信这话吗？今天主耶稣问我们，你信这话吗？我说主，我信。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传达这个信息，我们不是只在乎这个地上的赚赚赔赔，这个地上拥有多少的，拥有多少的我们可以抓的，这个我们需要。但是如果我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会把这些需要给我们的。这个是我们是要学功课，我们讲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不是那样子很随便的讲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要很 prudently 很审慎的，我们的生活让神来调教我们，这样子来求神的国神的义，行智慧的道，这样子我们在今生的世上会蒙神祝福，同时我们会得神的荣耀，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好，那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承受这个福哈。那所以亚伯拉罕跟以撒雅各他们呢，当年在世上活着的时候，除了他们，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天国里，对不对？耶稣讲的话是精准的。然后我们知道他们在地上活的时候，多多少少已经经历到神荣耀的恩典跟启示。我这次再把旧约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罗再整个的看一遍哈。那比如说约翰福音8:56，他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荣耀的启示。约翰福音8:56，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秘密。好，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那耶稣知道，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耶稣知道，对不对？那位基督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这是耶稣讲的话，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活着的时候他是有开启的人，他有开启，他好像灵里看，亚伯拉罕也是先知，他看见基督这位创世以前就被立的基督，他看见这位将来就是他的子孙，他看见了就欢喜快乐，借着这个子孙要祝福万国。所以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很喜乐啊，他们是有启示的哈。还有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 不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是。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六节，可能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所得的开启还没有西元前2000年亚伯拉罕他们那个时候所得的开启。我们实在求神怜悯。我们看从第八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你看亚伯拉罕很有开启，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这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这个城是神所经营建造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城里边的一块活石，我们是被神经营建造，然后按着神按着他的智慧把我们安在这个城的某一个位置上。那亚伯拉罕知道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等候，他跟随，他等候的时候也许神光照他，他就悔改，他等候的时候也许神吩咐他，他就起行。比如说像那个罗德，那个罗德，哎呀，亚伯拉罕说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在一起，我们的女养都太多了我们需要分手啊！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右我就往左，就是这样让他选。罗德就选了肥美的他都没有想到这个叔叔是年纪大了很不客气的就选了肥美的。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没有怨怼，神看见了，神从天上看见了，神就说我要赐福给你啊。那结果这个罗德呢，后来靠近索多玛四王五王征战，他就被掳去了。如果按照我们一般人属天的，我们大概不会觉得这个人就是这样活该我们的人之常情就是这样这是你选择的。可是亚伯拉罕不是，他在平常，他在异地寄居那是迦南地的七族，他们都是很高大强壮的。亚伯兰在那个地方，他训练他家中的壮丁318人，平常就有训练，平常有训练，他知道属灵的征战，他知道他周围有些是异教徒，他要能立足，他需要有力量自卫。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这种观念，我 我们不晓得要为神的国站住的时候，我们是要装备自己的。好，所以当世界的诱惑来，世界的试探来，好，我们软趴趴的就被掳去了。不，我们要像亚伯拉罕，像我们的祖宗一样，晓得这个世界都是不信的世代，那我们是信靠神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要得着的。我们的对头就是魔鬼，魔鬼不喜欢我们回美好的天家，阴间扩张其域，大张其口，希望多多的人进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是有时候会遇见那个属灵的征战，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如果不警醒就被掳去了。亚伯拉罕有那个观念，所以呢，他在那个地方训练他家中的精炼的壮丁300多人。结果当一听到这个罗德被掳去了，连夜就赶去抢救他。他这样子的动作，他这样子的一颗心，天父有没有看见？看见了。所以麦基洗德就来祝福他。好，他得罪人了，但是他讨神的喜悦。有时候想想也会害怕，所以15章，创世纪15章，神就跟他说：“亚伯兰，你不要害怕。神知道他的心，我要赐福给你。”整个故事就这样发展下来的。所以他有爱神的心，也有爱人的心。但亚伯拉罕并不是一开始信心就那么高昂，他是知道多少就跟随多少。啊，饥荒他也会怕，饥荒也会下埃及，对不对？好，可是呢，神管教一下又把他带回来，他再来求告神。所以我们从这边一看，我们看到他们经历了荣耀的恩典。不仅亚伯拉罕经历，以撒经历了，雅各经历了。这一份信仰能够真实的传承下来，一定是这份信仰真真实实的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是那么扎实的活出来，以至于他的儿子也传承了，以撒就传承给雅各，雅各就传承给约瑟。所以这一群人是独居的民，是世上特别被神选召出来的。教会就是神在芸芸众生里边把一些普通的人选召出来，使他们专属于神，鼓励他们信靠顺服神，而来蒙神的恩。好，那我们得的不是只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亚伯拉罕，这个地方的13节，我们看一下哈，11章的13节，他们虽然经历了荣耀的恩典跟启示，那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因为在神那里就是永恒，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可是在人类的时间里，神创造了大地以后，给人类开始有时间，在人类的时间里就是有过去、现在、未来。那基督来到人间是神量一个最合适的时候，那旧约时代还没有基督来，所以呢，那个应许在，可是因为时间还没到，基督还没有来成全救恩，所以他们所得着的呢，没有像我们这么完全。所以这边说他们呢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我们再看11章的39、40节，这边也讲到，除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些人哈。讲到旧约时代的那些信心英雄，39、40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 因为那个时候真理的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下来。好，那所以呢，你看这个三十八节哈，三十八节末后那一句话，哦，我非常喜欢这一句话哈。他说这些信心因着信跟随神的人，因着信跟随神的人，前面讲到他们，三十五节，我们看三十五节好了哈，三十五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啊，这个我们在旧约看到以利亚曾经使一个妇人的孩子复活，以利沙也曾经使那个苏念妇人的孩子复活哈，啊，那当然复活他们又会死掉哈，那他说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好，然后讲许多人哈，他们家业被夺了，经过患难困苦，他们仍然继续信靠神。所以三十八节最后一句说，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神当神看，他们把神当神看，神既然喜悦这样，我就站在神那一边，也来讨他的喜悦。虽然会经过许多的困苦，许多的损失，可是呢，他们看这一些不算什么，因为他们要得到更美的复活，要得到属天的产业。所以这些人是世上不配有的人，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那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他得了什么美好的证据。那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好，这个地方呢讲到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这是恩典，不是我们配得，不是我们赚得的，是神要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我刚刚讲过，圣经说你们都是神，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所接受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所以认真讲起来，如果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健康的成长，长越来越往基督长成的身量去成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神。当然我们不要让里面的生命夭折了，我们继续讲，我们就是神，就是神的生命。 我们跟耶稣一样出于一，那个一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得的福是多么宝贵的福。他说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好，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就是旧约时代的圣徒，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我们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然后我们再看十七节，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哈。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实际的人生里边经历的神迹，应该先是死无变有吧，对不对？以撒嘛，我们知道一个孩子一个胚胎的成绩是需要有受精卵，对不对？然后胚胎孕育在母亲的肚腹里，然后才生出来。可是以撒萨拉的月经都没有了。亚伯拉罕看自己身体如同已死，我去看了一下哈，因为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看哈？因为看他们的先祖的那个年纪哈，到这个大洪水以后，大洪水以后，这个闪是100岁生他的孩子，那到他的儿子以后，闪的儿子以后，亚法撒以后，就35岁、30岁、34岁、30岁、32岁、30岁、29岁，都是这个年纪生孩子。好，结果呢，到了他拉，亚伯拉罕的父亲是70岁，可是亚伯拉罕到了100岁，90几岁，当然86岁，他有生以实玛利了哈。所以那个时候他觉得99岁了。他觉得他不可能生了，他身体衰败如同已死，他看自己是这样。因为在他当时所活的那种年代里边，一般情形就是都是30几岁生的，好，然后到他的爸爸是70岁，他到了90几岁了，不可能了。而且萨拉，神说不仅要从你身上，要从萨拉生出来，萨拉已经没有月经了，怎么可能生啊？可是神应许以撒要生出来，所以为什么说以撒就是应许之子？那个不是自然律，那个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信神，不是自然律耶，也是神迹耶。我们是蒙应许成为神的孩子，如同跟以撒一样。那所以以撒的出生是不是死无变有？他本来是没有一个受精卵的。因着神的应许，他是数不变有的神。那一直到以撒出生以后，不晓得他到了多少岁，圣经没有明白交代哈。到创世纪22章讲到，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时候以撒已经可以背一些东西了，是童子了。就古时候的童子不晓得是几岁哈，古时候的童子可能20几岁、30几岁也叫童子哈。那亚伯拉罕跟以撒感情好到那个地步，差不多都要越过神是第一的这个情形了，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才经历了神是死人复活的神，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这次看，以前我看也觉得奇怪，没有仔细去想，我这次看就觉得，诶，为什么圣经不这样写？因为圣经是很重次序的，好，亚伯拉罕所信的应该这样写啊，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死无变有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才对啊。因为按着次序，他经历的神迹是先死无变有，然后再叫死人复活。可是为什么这里是写说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的想法是怎么样，我自己，我给你们参考了哈，我给你们参考我的体会。我这一次我的一个体会就是，为什么神没有把死无变有摆在先，而把使死人复活摆在先？在我里面有个想法，难道我们必须是在复活的境界里，神迹才能发生吗？弟兄姊妹想一想，是不是在一个复活的境界里，神迹才会发生？ 那不是在我们天然人的能力，我们的才干里面，不是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是在基督里，神迹才会发生。那怎么在基督里？昨天我们查经就查到了，怎么在基督里？人怎么在基督里？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当神怜悯我们，他发出一个呼召，他神向亚伯拉罕发出一个呼召，他就是给亚伯拉罕一个机会来跟随他。启动这个呼召的，发出这个呼召的是神。可是当神向人发出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跟随他。好，那一样，如果我们信靠顺服神给我们这个呼召，神怜悯我们才会向我们发出呼召，不然神可以不理我们，对不对？他是神嘛。那他向我们发出这个呼召，我们信靠顺服他，神就会把我们摆进基督的里面。神很公平的，神很慈爱，也很公平的。我真的看到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不能进天国。走这条天路不需要很高的 IQ， 但是要有一颗像婴孩那样纯然依靠神的心，还有一个清洁的心。好，所以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信靠顺服神，他就在基督里，他才能经历那个神迹。这是我的体会，必须要在复活的境界里，不是在我的里面。好，我们的神不是阿拉丁神灯的那个神。阿拉丁神灯你们知道啊，阿拉丁神灯呢，那个灯一来仆人就出来了。啊，我们是主人啊，那阿拉丁神灯那个人是我们的仆人啊。主人请说什么事，他就帮我们办。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这次在台中做一个见证，就是关于早期我怎么软弱，然后神鼓励我学习来求告神的时候，神就行许多 奇妙的事哈。那有一个姐妹，她是在别的教会，是非常，她原来的教会是长老智慧的，她是长老，终身职的长老，她下面就负责就是负责监督三个全时间的同工。那她为什么来我们教会，是因为她的先生癌症生，就是那个林教授的妻子，他先生因为受不了那个敲鼓，因为他身体不舒服，身体已经有病况，他没有办法忍受那个很蹦蹦蹦蹦的这种，那结果他就找到我们教会来。那所以这个姊妹她说，十多年了，她先生全然支持她。哇，他们真的是冲啊，很会为教会，常常在教会晨早祷告，真的是极力的冲。他不仅自己冲，他的儿子、他的女儿都跟着带着冲哈。他那天晚上找到他说：“师母啊，谢谢你，哇，谢谢你听到这样子的见证。”他说：“你知道我们以前都是怎么样？我们以前哇，大发热心哦，很多的计划，很多的热心，然后呢立下来要神你背书，神盖一个章哈，就是。”我们的热心带头，神来背书。所以他说，有时候就觉得空了，外面很火热，人也很多，可是真正论到跟神之间，有时候觉得是空的。弟兄姊妹，我没有跟你们讲，这是真的。他是十多年，有人形容他在那个教会是高高在上的，其实他是很谦卑的。他以前怎么样我不知道，他现在是非常谦卑的。他说，这个教会我要主的同在，我宝贵，我要主的同在去预备上天堂。他先生已经到主那里去了。好，我要这样追求主，就是预备我自己要去见主的。好，感谢主。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他 感谢主。我想时间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下个礼拜再继续讲。好，他们有经历了荣耀的见证，亚伯拉罕经历了荣耀的见证。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旧约亚伯拉罕的故事拿来看。好，我最后再讲一点，收尾一下哈。他将近百哦，我想讲一个重要的点，讲完就好了哈。他将近百岁的时候，想到自己身体如同已死，第四章的第十九节、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信心的成长是因信以至于信。当我第一个神给我一个呼召，给我一个吩咐，我清楚了，我把他当神，所以神的话我就重看，我就去信靠顺服，圣灵就会赐给我们，或者说我们的信心就会增长，我们信心就会增长哈。那到一个地步，所以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不是一下子就很高昂的，他是逐渐从进迦南之前，也许他离开吾尔的时候，他就开始追随了。那75岁进迦南啊，到这个时候99岁了，他已经经过这些年日，他追随主也经过有软弱，也经过管教，再回头。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是足坛求告主。好，那一次汪川生牧师在这边讲哈，以挪士，对不对？以挪士是软弱的人，他知道他是软弱的人，就开始求告神。所以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在那边求告神，因为他跟神祷告，他求告神。他所住的地方叫希伯伦，希伯伦意思就是相交的意思。希伯伦的像曼利的橡树，曼利的意思就是训诲。所以他的信心的增长跟他跟神有心灵的相交，他常领受神的训诲，那是这样子增长出来的。那他增长到了这个地步呢，他看自己虽然软弱，看他太太也不可能生了，但是二十节仰望神的应许，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因信称义。为什么？因为这样信神就称义。我的体会是这样，因为神本来就是全能的神嘛，希伯来话叫 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神嘛。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就很公平的把他当全能的神看待嘛，这是合宜的，对不对？如果他是全能的神，我把它看为是不可信的，那就不合宜嘛。那因为他心灵的眼睛蒙怜悯被开了，他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应许我的话是一定会成就的，他相信，他相信他是全能的神，这是合宜的，所以就算为义，因信称义。好，我们继续看23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弟兄姊妹， 我们原来都不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跟我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西方人在过复活节是怎么回事哈。那当认识神的人、经验到神的人告诉我们的时候，人家跟我们讲，在耶路撒冷城外那个加略山上，那件事实是真实的。这些人的生命也显出神的荣美，一方面在他们的生命中，因为这份信仰，在这些人的生命中显出一个果效，跟世人迥然不同，这个就是一个证据。再加上他们跟我们说，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外加略山上那个钉十字架的故事是真实的。好，有两个人呢，他们要去把这个推翻，他们就去考察，考察的结果真的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好，当别人把这样的信息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呢没有轻轻呼呼的。好，我们看希伯来书，再讲这一点点就好了哈。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世界人都不信，因为这些人喜欢我行我素，他们不喜欢被管理，不喜欢被约束。耶稣来是要来管理人的，耶稣说，我来了，听我的话的人就是属真理的。耶稣是要来治理人的，我们被耶稣治理，我们就成为神的居所。很多人不愿意被耶稣治理，你去读诗篇第二篇就知道，他们要挣脱神的捆锁，他们不愿意被治理。好，所以他们呢，这个周边的人很多都是不愿意信服耶稣的。有的人听到耶稣的事，因为不愿意服，所以他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好，那但是呢，我们若蒙神的怜悯，如果我们得听这个宝贵的信息、宝贵的福音，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所以我们一方面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本着圣经所传给我们的，我们要郑重的听，而且我们不要忽略，不要忽略。神在圣经常常说，圣愿我的民留意听我的话，留心听。好，那这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位神是真实的，这位神是真实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我来默想这件事，来领受这件事，所以我有罪，就求神来帮我把这个交给神处理。好，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叫我们能信。最后一句话，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好，我们一起读。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从死里复活，啊，第三节，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是神的应许应验了，神跟大卫立约应许他，啊，真的应验了。那第四节，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真的复活了，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件事我们要郑重的来看待。这位耶稣基督复活是为我复活， 叫我能信。我们这信的人，如果效法亚伯拉罕那样子，信靠他，顺服他，以弗所书第一章说，他向我们的信的能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如果真实的信，我们一定会去顺服。我昨天查经的时候做了一个姐妹的见证，就是这样，她信，所以她就顺服，她就把神的话拿来在实际的生活里边去操练。她说她就进入圣灵的水流里了。弟兄姊妹，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所信的不是将来的事而已，是在今生。亚伯拉罕，下个礼拜我们继续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来，耶稣还没有得荣耀，他们在地上就经历了荣耀的恩典。我们比他们更优势，因为耶稣替我们死了，真的荣耀的救恩成全了，真理的圣灵已经来了。所以我们要郑重这件事，不忽略这件事。 OK， 这样子我们在地上一直成为一个承受他恩的人，凭着忍耐跟信心承受神的应许。我今天就教堂到这里。好，学巧有没有一首诗歌？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首诗歌？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哦，我们的前途是非常荣耀的。所以不要讲我老朽了，不老朽。耶稣是我的力量。当我要说，哎呀，我好累，我很软弱，不要讲这样的话，我们要换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主耶稣，你是我的力量。OK。没有关系，你弹，我们试着唱。我们歌词能够跟上多少就算多少。好，406。 再唱一遍。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预备了一座城。天父，我感谢你。我原本是卑微的人，原本我对自己的那种生命的那种看法也是很低的，有自卑感的人。可是你从天上来向我施怜悯，你来提拔我，你来拯救我，主，你来对我的心说话，你开启我的心，叫我晓得怎么来跟随你，就逐渐尝到你天上的恩惠，才晓得更加的欢喜被你吸引。主啊，你来施怜悯，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都蒙你的恩。主，你知道周遭都是不幸的世界，你却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创世之前，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你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就在你所量给我们的年限疆界里，你来遇见我们，来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帮助我们，郑重你给我们这样子的呼召福分，让我们在有生之年好好的被吸引跟随你，好叫你在我们生命中经营建造。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去朝见